OK，好，我们继续。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上过这个主题，叫做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中的论创造。我们当时讲的是上帝造人的那一部分。我们现在会来看这个信仰告白的下面一个部分，有关上帝的形象。好，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论创造第二节的全文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上帝创造了一切，起于被造物之后，就创造了人，男人和女人，赋予理性和永不灭的灵魂，又照自己的形象，赐以智慧和真理，在他们心里，他们有能力遵行。然而，因为上帝任凭他们有自己可改变的自由意志。他们就有干犯律法的可能性，这铭刻在他们心中的律法以外，他们受了命令，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他们遵守上帝的命令，便与上帝相交，得以享受喜乐，且能够领被造之物。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圣善的圣灵，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在学习信条、信经、圣经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特别的智慧，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旨意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主我们被造的可畏。主啊，我都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真道，并在生命当中能够施行出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那么，在这个的创造论的第二段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讲了很多的问题。他讲了创造的次序，神造人，造男又造女，又赐给他们所谓的就是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公义、真理、上帝，并且上帝把他律法刻在他们心中。除此之外，他又回到了创世纪当中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就是颁布律法给他们，但是他们就是指亚当和夏娃。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看到，他们就是违背了上帝赐给他们的诫命，对吗？然后第三个，他又讲说，遵守上帝命令的时候，便与上帝相交，得以享受喜乐，并且管理被造之物。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上帝的心意是让人享福，是让人能够跟随上帝，并且承担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就是管理以及生养众多，对吗？但人因为离弃了上帝，使得这一切的福分都远离了我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创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形象。究竟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圣经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的时候，这个形象意味着什么？这个形象如今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展现出来？如果人有神的形象，这会怎样影响我们人在人与人相处当中去做决定？以至于我们，当我们面临类似于堕胎、类似于骂人、类似于杀人之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判断的准则是基于一个怎样的圣经的原则？怎么样从上帝赋予人的形象当中来看我们和人与人之，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以及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那么在今天，我希望透过这一个小时，我们1:40结束，我们能够来回顾一下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中，尤其基督徒生命中有怎样的影响？好，那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你的圣经，你可以翻开《创世纪》第1章第26节。翻开了你就帮我念一下，中英文什么都可以，《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好，《创世纪》1章26节说什么？谁翻到了？翻到没关系，就念一下吧。 对，所以说你看神说我们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对不对？形象和样式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究竟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答案。第一个是这两个是不同的意思。形象指的是人的理性，而样式它的英文我都写在上面了，是道德。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同意的。不论你讲形象和样式都是指理性和道德。你选一下吧。我想除非你有研究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就凭感觉选一选吧。
同义词。
为什么？放在一起，你有这个是上过课的。还有呢，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它是不同的意思？它两个词是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样式，英文也不太一样。有没有人觉得会是不同的意思？没有。好，其实一般我们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对这个的答案都是很统一的，就是它是指人的理性和道德。但是在早期天主教他们是把它分开来看的，所谓形象是指理性，样式是道德。他把它分开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堕落的时候他是道德上堕落，但是理性上他还是存有。 OK， 还没有堕落。好，那同意就是人是理性和道德，这个在其实在于我们对于人的灵命关怀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究竟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还是把人分成二元的？为什么要这样来分呢？如果我们把人分成二元的话，我们就会只修炼我们的道德，我们只修炼所谓的灵性。你可以不关顾任何与周围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不去关心他们的，你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但是当我们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呢，我们一切的情感、意志、行动和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身体健康都是相联系的，对吗？好，好，旧约。啊，问问题，来来来来，啊。为什么要重复两遍？好，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看。你觉得呢？为什么？你有没有一个答案？一般问问题的人都有答案的。对，其实以前的人当他们把它分开的时候，就是按照你这样的想法，是所谓从很理性的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你是了解希伯来人的文化的话，尤其是你看诗篇的时候，很多当中他讲的像平行的句子，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他用两个不同的词代表一个意思。他更多是属于像从希伯来人的文学当中角度来讲，就好像我们用两个词来强调一个重点。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看到它。来，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好，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我们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人所反映的是上帝的形象。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就在有这样的类似的记载，他说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命令是源自于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比如说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时候，就是从亚当开始没有犯罪之前，他被造的时候，他整个的公义和圣洁都是源自上帝的，他不是任何他自己的行为，是上帝造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在圣经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究竟在堕落的之后的人类，他还是否有上帝的形象？好，每一排你们一二三讨论一下，讨论一下，你现在就给我答案。有吗？有，你们一致认为有。好，那具体来讲，你觉得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如果我们前面讲的是人被人所反映的是上帝的形象， 包括上帝的公义啊和圣洁。那么堕落之后人还具有这些吗？你又觉得没有了。换一个问法，你就觉得没有，还有是吗？还
有不完全。
有不完全，为什么？
堕落之后就是带有罪了，还没堕落之前是没有罪，所以还有形象，但是呢不完全。
嗯，
因为那个是之前是没罪，之后是有罪。
嗯，那这个不完全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反映出来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如果说你说不完全，那就证明公义它还是有公义的，对吗？但不完全的公义是一个什么公义？怎么表达出来的？要想到所有的神学问题都一定要联系到生活中去想，要不然只是知识罢了。如果你说它是不完全的，对，所以说在堕落后，当人还具有上帝的形象的时候，这个形象不完全，其实有很多层面的可以表达。首先它不一致，你可能对待这件事你用的标准和对待另外一件事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当你遇到公义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为弱小，比如如果说我的孩子受欺负了，我可能会为他而伸张正义，对不对？但是同时我这个伸张正义的人，我也可能是去欺负别人的人。你看到没有，我为自己的孩子我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对吗？但是我同时我也可能欺负别人，可能不是一个孩子，可能是我在工作上用权势啊，或者用法律啊，用这些去压制别人。所以你看，你不能说这个人完一点公益都没有，对吗？你感觉他好像也做过一件好事，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整个就是不一致。其实这就是我们罪的问题，对吗？当你跟佛教徒人或者其他的宗教的人说的时候，他说哇，我们都是劝人做好事，对不对？你就不要怕他讲这句嘛，一般人讲都只是这句罢了。你就问他一致吗？你问他所谓的有爱心，你就问他你对这个人的爱和你对另外一个人的爱是一样的吗？他一定告诉你不一样，他诚实的话。所以他会看到自己的问题的，对不对？人在圣洁的过程当中，你在有些事情上你可能是圣洁的，你可能从来不赌博，你可能从来不沾染一些我们所谓的现在一些的事情，但是你可能犯奸淫，或者你根本就不犯奸淫，但是你常常说谎，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不统一，我们无法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圣洁的形象。所以堕落的之后的人还有上帝的形象吗？破损，我觉得破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因为不完全感觉也是，其实不完全是对的，但我觉得破损让人更感到他有一个罪的限制在里面。这样，这其实是奥古斯丁所讲的。好，那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九章3到6节，你看这个他就没有把两个放在一起，对吗？所有的活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好像我把青菜赐给你们一样，唯独带着生命的肉，就是带着血的肉，你们不可吃。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你们看，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的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偿，无论是走兽或人类，甚至个人自己的兄弟，我必要他偿命。流人血的，我人也必流他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OK， 所以他这里就是用一个字来讲，如果是分开的话，刚才我们看形象是指理性嘛，不可能是因为神造人是赐给他理性，所以你杀人就不可以，一定是一个整全的上帝的一个形象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神造人 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放在人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当律法被确定的时候，他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因为这个的神学。神造人，人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形象，所以当你去摧毁一个人、杀害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在抹杀或者在摧毁上帝的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形象。好，我们刚才是旧约篇，你看到旧约当中的律法是根据，是很重视人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形象的这件事的，对吗？那么我们在新约当中，你会看到一种更崭新的一种更前进式的理解，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理解的。在这里你一定要了解一个的思维，就是当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当他已经在使徒在那一代的信徒生命当中展现出来他的时候，所有对于圣经旧约当中的理解都有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是站在耶稣基督身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的新的理解是怎么样从耶稣基督身上展现出来的。好，你看哥林多后书怎么讲，他说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个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基督就是神的形象。这和我们有神的形象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对不对？他讲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说神的形象谁有？只有人有，他没有说动物有，对不对？但是当他来定义他的时候，用事来定义他的时候，他就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对吗？好，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看不见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Okay. 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几段的经文。这几段的经文分别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和雅各书。这里所表达的就是人有，在新约当中他们怎么理解人有神和基督的形象。旧约当中他会说什么？人有神的形象，对吗？但是你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形象已经透过基督来表达了。好，罗马书八章第29节，他说他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们这里指的是谁？你可以看圣经的八章罗马书。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你就知道了吗？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其实这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们是谁？是谁？我们。嗯，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又是谁？在他这个情境当中，他是指所有的人吗？这个又绕到另外一个圈子来解答他。你可以直接讲他们是谁吗？他们就是基督徒，对吗？下文其实讲得很清楚嘛，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以前他没有讲说人和神的形象，或者有一个的形象，所谓的好像是有达到一个一致完全的。但是你看在这里他说他们和他的儿子形象一模一样，好像进阶了，以前人好像只是反应，但现在好像我们有，我们那个就在我们里面了，对吗？旧约没有讲这样讲到的，对吗？新约讲到了，耶稣基督来了，而且你看使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谁？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说我们和谁一模一样？基督。记住这个概念啊。好，男人不应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你看他说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OK, 我们不解决蒙头的问题，所以我们赶快走。好，你看哥林多前书怎么讲说，那我们就从头来念一下。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第一个人亚当有生命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末后的亚当是谁？耶稣。好，但那首先的不是属灵的，首先的是谁？很好，而是属血气的。然后是指谁？然后是指 耶稣或者是我们现代信徒，第一个人是出于，第一个人是谁？很好。第二个是出于天，这是谁？基督，对吗？那属土的怎样？属土的人也都怎样？属天的怎样？属天的也都怎样？我们曾经有了属土的形象，将来也有属天的形象。我们是有一个形象还是两个形象？为什么这样说？好像有道理。嗯哼，还有没有补充？我们既然有了属土的形象，将来也必有，这个属土是谁的形象？亚当嘛，肉体嘛，对不对？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那个属天形象是指什么？荣耀的身体。对，好，所以不要说我们好像现在的形象和未来的形象是一个过渡，等一下我们就来看这个。好，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已经揭开了，反映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你看，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好，什么时候变？死了的那一天变。就变得有荣光。嗯哼。这段经文是讲什么？是讲未来还是讲现在？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好，你看，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对吗？它的下文是在这里，《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至六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我们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第五节，并且为了基督的缘故，耶稣的缘故，成为你们的仆人。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要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象，大有荣光。所以是指现在还是将来？现在。基督的荣光。 OK， 你看这些不信的人被世代神，他们看不见基督的。你看第四节他讲这个荣光是什么？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下面又讲的是基督脸上的荣光。然后又前面又讲的是形象的荣光。OK。所以这些放在一起好像有点混乱。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混乱的东西来理一理。上帝的荣光，福音的荣光，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当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光的东西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显明的，对不对？好像一个能量一样是发射出来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最开始讲神的形象当中，它所描述的就是神的公义和圣洁。嗯，好，福音是什么？福音彰显出的是什么？福音彰显出来的是耶稣基督是义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因这彰显出来，耶稣基督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是。所以福音反映出来了神形象的荣光，就是基督本身，对吗？上帝的荣光透过福音，耶稣基督的生命显出来的那个荣光，以至于他在这里说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些不信的人被这个世代的人弄瞎了他眼睛，看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荣光。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个概念的，上帝的荣光透过耶稣基督福音传出来的时候，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在传耶稣基督的荣光。 你就不是在讲你要成为一个好人，你不是在讲你靠你自己的行为得救，而是让你看到你所指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荣光照在人的面前。传福音，除了传还要怎么样？要活出来。我们虽然不完美，对吗？但是当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看人会，圣经说人因为看到我们就认出来神住在我们里面，对吗？这就也是福音的力量，我们所反映出来的上帝的荣光就是这样所反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你就知道传福音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而你不是在传自己。这样我们，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会高举你自己的见证，你是讲耶稣基督的荣光怎样照亮我的生命，我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荣光活出来。这是上帝的形象在主那样形象大有荣光。是谁做成的？主做成的，就是上帝那里。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形象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乃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好，神的形象从福音当中彰显出来，就是公义与圣洁。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光，对不对？这个荣光也是上帝的形象，对不对？这个上帝的形象如今也能够透过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彰显都有不足，因为我们同样好像在公义圣洁上有缺失。好，那么圣经就继续告诉你，你看他说我们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他，新人是谁？这个新人是什么？我们是旧人了吗？怎么还能是新人？你穿上你再穿上你自己。新人是谁？
是那个他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赐给我们的新的心，对。但是穿上一个新人，那个新人是谁？
对，披戴耶稣，
就是披戴耶稣。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个使徒们才看到的东西。当我们今天所谓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是穿上耶稣基督。好像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爱我为我舍己，对吗？那么这个新人我们穿上的是谁？基督，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在这个生命更新当中我们有欠缺，有没有不足。他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新人照着他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所以刚才你看到那个荣光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是渐渐更新到过程当中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完全的展开，但是如今在我们里面却是渐渐的在更新，并且能够充分的认识主，对吗？这个形象在我们生命里面它被更新出来，把耶稣基督的荣光一点一点反映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失败了，你软弱了，你不要难过。当你回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新人就在我生命当中，没有人能够夺去，对不对？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同样是回到上帝面前，被耶稣基督荣耀的光照耀，继续的改变更新，慢慢认识主。你只要是在这条路上，你一定是有进步的，对不对？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明显的进步就是，以前你面对罪你不能不做，但如今你面对罪你可以不做，对吗？你有一个全新的自由的选择，虽然你可能会做，但是和以前相比你可以不做。你一直活在这个不做不做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就会被更新。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活在我里面，我就活在你们里面，枝子连于葡萄树，对吗？一定要记住是一个过程，形象的过程，要不然我们会很压抑。那么我们新人被创造，对吗？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创造出来了，对吗？他已经在了，这个形象没有破损。你一定要不能二分啊，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没有破损，在我们里面没有破损。当然我们生命当中行为显不出来它，并不代表它不在你里面。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好像我们 做错事耶稣基督不在我们里面，不是的，对不对？保罗说什么？我心里有个律，对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但是如今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胜过了这一切，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圣经当中对于基督徒来讲，没有人否认过基督在你生命当中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做事为人，乃是因为基督坐在我生命里面。好，讲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去买月饼，这里的月饼真是贵啊。我记得我买月饼的时候是刚好在 Vivo City 有打折，好像是60块钱四个月饼。我干嘛要买月饼吗？是因为我希望买月饼，刚好我那天我太太回马来西亚，我去送给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因为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去。60块钱我在那里看呢，哎呀，买的是什么牌啊？美心啊还是荣华呀？忘记了，但是我就记得它价钱很贵。然后60块钱我想完了，为了孝敬家人嘛，我就也就付钱了，没有关系。当我付钱的那一刻，他没有收我60块，哎，他收我30几块钱。就是他，我不知道你们，他那个很奇怪，就是说你跟他说我要这盒月饼，他给你打一个价钱，然后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付钱，在 Vivo City 他好像摆档的，如果你有买过这，是吧？应该是那样，反正我就买过那么一次，不好意思。然后他那个价钱写的是60块，我拿了一个30多块钱去付账。然后我付账的时候，我想是他给了我一个折扣吗？然后我就，但是因为他便宜嘛，我就赶快拿了。然后我想，如果是他算错了，我再拿回去给他的时候，他看到那个30块钱，他给了我一个60块钱的月饼，他一定不会告诉我吗？但没想到我拿去给他之后，然后我还特地问他说，啊，这个是我要的吗？他还把那个月饼拿开4个拿来给我看，然后我看他一点反应没有，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心里还窃喜，想哇，感谢主丰富的预备啊，60块钱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如果你知道我们的收入是多少的话。然后我觉得我感谢主直接给了我个半价。但是因为我太太要坐车去马来西亚，我就下去给他了。然后我就上去，我心里觉得不平安，我就想可能是他算错了。然后我就，但是我又想，我哪有我自己回去给他30块钱，我又觉得哎，心里又有点不甘心。我又走，但是走了好几圈，我在他面前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就希望说他意识到了，懂吗？我就想说，主，你就让他叫我，然后把钱给他。然后那走了好几圈，然后我还想，哎呀，不行，是不是他没有看到我？还跟他说，啊，你看我拿一个你的这个 brochure， 那个叫什么 brochure 什么，那个宣传单了。我说我还问他几个问题，暗示他都没有。然后我想，感谢主，一定是你给我的特价。然后我就走了。Vivo City 它有那个电梯下来嘛，然后我走到电梯上面说，我其实已经在里面，在他面前绕了一个小时了。我下来的时候，我就，你知道我下去 Vivo City 要下到 B1 还是 B2 才坐那个地铁吗？我下来的那一刻，我心当中就想了一句话，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我就上去搭另外一趟的电梯，我就去跟他讲，我就说，当时我在那个路上想的是，我想虽不能为了几十块钱就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生命当中这个的事实埋没了吧，对吧？我觉得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知道，我想魔鬼也知道，仇敌也知道，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控诉。然后就回去跟他说，是不是你算错了呀？然后他说，啊，是我算错了。然后说，然后他就感谢我回来还他钱。不过我也感谢神了，他后来又给了我一个折扣，所以我没有回去多还他30块，我还了18块钱还是怎样。但是我在那一刻当中，我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你看我其实是很有挣扎，为了几十块钱挣扎。但是挣扎的过程当中，是什么让我回去？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内心当中的一个信念 在我里面，我也有挣扎，我在跟自己搏斗了一个小时，找了很多方法。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他面前绕一个小时吗？就是我希望让自己平安，我希望说我做了一切的事，啊，是他没有发现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讲，当我们新人被创造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形象真的在我们里面。一次的小便宜也好，这些贪也就贪了，一次的做错你可能觉得是就这么罢了，他可能对你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好像是代表耶稣基督走出去的时候，那个你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你完全就不一样了。你做事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心里活着，但是我要跟你大家讲的是，上帝还是保守我们的。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吃亏，尤其是我们做工的时候，我做工的时候，如果你们很多年前来听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有人来欺负我的，跟我抢生意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跟长老卖家具，直接就有一个人站在长老面前，就把他从我面前带走了。那你知道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很想上去打他一顿，但是因为他是一个60岁的荷兰老太太，我又不能打他。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好，我不要跟他抢。从此他往东边去，我就往西边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吗？是因为圣经，当雅各和亚伯拉罕，有人去舔亚伯拉罕的颈的时候，哇，还以撒的颈还是亚伯拉罕的颈，我突然忘记了，还是都有。他填一个他就再来一个，填一个就再来一个，我当时就想好，我就要你填一个我再来一个，你填一个我再来一个。所以我从来他只要去那边我就去那边，但是上帝真的是祝福我的，虽然在当时我看不到，但是在整个一个阶段之后，我早就我销售的业绩已经早早超过他了。我做工我26岁做工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帮我的公司卖了100万了。你知道我怎么卖到的吗？就是因为我每次往这边走，不是因为我可以卖的，就是我往这边走的时候刚好就有人要买大批量的家具。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销售员，尤其要讲英文，但就是因为我头脑当中有那个田景的概念，我走过去走过去，所以上帝送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生意，感谢主。那么我再重新讲这个见证，和我再讲我刚才好像为了几十块钱而挣扎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是我们生命都是在成长的，可能同样的问题我们在不断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以前用一年的时间学习上帝的生命在我心里，那至少我敢说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少很多了，对不对？我在上帝面前挣扎，我感到我虽然还是很不堪，不是立刻就还他钱，但我还是感到我生命的改变，是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另一点，我们用它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啊，它就是舌头哈，又用它来咒诅照神形象被造的人，同一张嘴竟然又称颂主又诅咒人，我的弟兄们呢、啊、这是不应该的。你知道吗？上帝形象的神学观念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个。我因为好好的去反省人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形象，不光是弟兄姐妹，如果是弟兄姐妹更重要。我跟上帝说，我不骂人，我求神帮助我不骂人，因为我生气的时候我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心，可能我们不是用脏话啊，但是我们还是那个怒气在那里，所以我就跟说我不要骂人，哪怕他再烂或者哪怕怎样，我都不要做这种事，在教会当中更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尤其是我们同为弟兄姐妹，他们是更加是真的基督活在他里面的，我们不可以轻易的去骂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绝对要求上帝帮助。我就跟上帝去，我这个其实大概是半年前我才有这样的关系，我就求上帝帮助我不要去骂人。对，我想如果我们是有家庭的人，你对这个更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家人面前比较没有遮掩，张口就来，对吗？不可以，这真的是带着这个观念，我们不可以这样、 有儿女也是。所以我都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不骂我的孩子，不骂我的家人，不骂那些得罪我的人，骂那些得罪我的人。不过上帝也是一直在这样考验我，帮我去克服的。好，那么这就说我们在应用当中，我们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你不要说总说哇，你这个人每天拜偶像灭亡，千万不要这样讲。你如果要为了得灵魂，你讲这个他恨你一辈子。你就要用爱心，他虽然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刚才我们讲世界的神弄了瞎他的眼睛，有些人不是为他想拜的，他实在是在他的环境当中，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你知道吗，当这些人离开他的环境的时候，他是有机会的。那么对待基督徒的态度我讲过了，尤其当我们在同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骂人，千万不要去骂人。对待生命的态度，那基督教的对待生命的态度其实是很明显了，我们是反对堕胎，反对这些伤害啊无辜生命的，对吗？ OK， 好，问题时间，平常都没有提问的时间，今天我们开放提问的时间。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生命的创造是在上帝的手里。然后试管婴儿可不可以？试管婴儿和这个上帝的形象，是你觉得因为用试管婴儿违背上帝的形象吗？所以这个是跟上帝形象没关的，对吗？啊、哦、，OK， 可以可以。所以你觉得不可以，不可以用试管婴儿，还是你觉得可以？你总得有个立场，我们的。你为什么？对。代孕现在不是也是有的吗？嗯 ，OK。
就是还是从那个父母亲的身上冲拿出来，因为你回到那个源头说，即使在那个生命的出现，也是上帝创造的啊。我们不能够接受在路里发现说，如果这个是一个如果有某方不是从这一对夫妻的身上的，从别人的，那个当然就不可以，啊。
就是有很多捐精的嘛，捐精的人，好像说要多少个亿，然后我去上医院去拿取那个精子，看这个是不是大学毕业呀、啊，什么学历呀、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注入体内，就是这个
样子。在过程里面，不过因为他受精之后呢，他还是把会放回母体的里面，让他怀孕啊。我不懂其他的。
对吗？要被杀掉。所以你明白长老说的，因为试管婴儿他要用取很多的样那些样本嘛，所以不光可能只是成功一个， 他可能成功几个，如果他只要一个的话，他就要那个是。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待基督徒啊，对，就像长老问的，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啊？如果他生命当中是有上帝的形象的。
是有些比赛说佛系之间只是基督徒跟基督徒都会有我们谈第二次说对待基督徒的态度，那为什么佛系之间谈的问题，所以很多信徒不喜欢跟家伙住在一起，为什么即使是基督徒和家人一起住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可以做成一个这样保守的基督徒。虽然祷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是要结果子的。对，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成为我，有些时候你看，其实当加尔文讲神学的时候，他很强调一个叫做动机。当你有一个对的动机的时候，你所出来的行为就是比较讨上帝喜悦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把祷告啊这些啊退比较保守的退在人后的成为一种借口，好像可以啊，不用，反正我都尽了诸般的义了，都为你祷告了，上帝做事最有效了，何必我来做事呢？好像走在上帝前面啊，对不对啊？有些时候其实是我们懒惰，但上帝也说，若你有行义的手，你不可以啊拒绝嘛，对不对？其实如果你知道基督教的兴起。他在罗马帝国时代受那么大的逼迫，他怎么可能崛起呢？基督徒都被赶散了，都被抓到牢里了，那些基督徒怎么维生的呢？在早期教会历史，他有一个记载是很感人的，那些基督徒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住哪里吗？地下下水道。当他们的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晚上从下水道出来去帮助他们，或者有些人受逼迫的时候到下水道了嘛，就是这样，他们挨了几百年，所以当他遍地开复兴的时候，他是遍地开花。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些在逼迫国家的弟兄姐妹们，尤其像朝鲜啊，像这些中东，他们是很有爱心的，而且他们祷告也是很用力的，真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在一个有威胁地区的人啊，比如说你周围被回教国包着呀，或者之类的，你祷告会不一样的。所以你觉得哇，为什么韩国人每次祷告这么有能力？他有需要，因为他旁边有朝鲜，所以他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怎样激发爱心的？而且真的是在朝鲜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是只在那祷告罢了，啊，千万不要啊，退后。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常常的感觉亏欠，因为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但是主，你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让我们确信啊，基督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新人如今我们已经穿上，但是却要渐渐的被更新。 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积极的啊，活出基督徒荣美的形象，也帮助我们真的是面对啊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以及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真的是啊，你帮助我们管教我们的舌头，不要随意的去辱骂他们，不要随意的去攻击他们，乃是像圣经当中说的，以爱心、包容、诚实来挽回他们，来帮助他们。谢谢主，你把你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如此的与众不同。也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的，在未来这一个礼拜，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家庭当中，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经历我们依靠主、信靠主不同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大家。